沙漠记下10章1至19节。此后，亚扪人的王死了，他儿子哈嫩接续他做王。大卫说：“我要照哈嫩父亲拿下后代我的恩典，后代哈嫩。”于是大卫差遣臣仆为他爽腹安慰他。大卫的臣仆到了亚扪人的境内，但亚扪人的首领对他们的主哈嫩说：“大卫差人来安慰你，你想他是尊敬你父亲吗？他差臣仆来，不是详查窥探，要倾覆这城吗？”哈嫩便将大卫臣仆的胡须剃去一半，又割断他们下半截的衣服，使他们露出下体，打发他们回去。有人告诉大卫，他就差人去迎接他们，因为他们甚觉羞耻，告诉他们说可以住在耶利哥，等到胡须长起再回来。亚扪人知道大卫憎恶他们，就打发人去招募不利合的亚兰人和索巴的亚兰人，步兵20,000，与马家王的人1,000，陀婆的人12,000。大卫听见，就差派约押从带门勇猛的全军出去，亚扪人出来，在城门前摆阵。索巴与利合的亚兰人、陀波人并马家人另在郊野摆阵。约押看见敌人在他前后摆阵，就从以色列军中挑选精兵，使他们对着亚兰人摆阵，其余的兵交与他兄弟亚比筛，对着亚扪人摆阵。约押对亚比赛说：“亚兰人若强过我，你就来帮助我；亚扪人若强过你，我就去帮助你。我们都当刚强，为本国的民和神的诚意做大丈夫。愿耶和华凭他的意志而行。”于是约押和跟随他的人前进，攻打亚兰人。亚兰人在约押面前逃跑，亚扪人见亚兰人逃跑，他们也在亚比筛面前逃跑进城。约押就离开亚扪人那里，回耶路撒冷去了。亚兰人见自己被以色列人打败，就又聚集哈大底下差遣人，将大河那边的亚兰人调来。他们到了西兰，哈大底下将军术法率领他们。有人告诉大卫，他就聚集以色列众人过约旦河，南到西兰。亚兰人迎着大卫摆阵，与他打仗。亚兰人在以色列面前逃跑，大卫杀了亚兰700辆战车的人，40,000 马兵，又杀了亚兰的将军术法，属哈大底下的诸王。见自己被以色列人打败，就与以色列人和好，归附他们。于是亚兰人不再帮助亚扪人了。好，阿门。
好，谢谢雪英姊妹啊，很清楚地读这一段的经文啊。我们读到第10章了啊。从大卫的生平来看啊，萨母耳记下前面10章呢是一个重要的段落啊。之前萨母耳记上的后半部哈，讲到他的预备和训练，到萨母耳记下的前10章呢，就是他往上走哈，不断地承受更大的责任。先是在希伯伦做王，然后在耶路撒冷做全以色列的王。做王之后呢，他就开始夺这个耶路撒冷城，找到约柜，把约柜带回来啊。我们读到第7章的时候，神正式跟他立约啊，这个要赐福他的国啊，坚立他的王位直到永远。第7章之后哈，第8章就讲他征服列国。在周围的各个民族当中，哈，不断的征战，哈，让四境这些的敌人都伏在他的权柄之下，哈，有的是归服，有的是制服，哈，每一场的征战，哈，大卫都得胜。那昨天我们读到第9章，哈，就讲了内政方面，哈，他怎么在这个国家里面凭着恩慈怜悯秉公行义，啊，特别是他恩待这个扫罗的孙子。米菲波设啊，彰显他的怜悯的一面啊。那今天呢，是他在11章犯罪堕落之前的最后一个记述。 那么通过这一段啊，跟这个亚门人的之间的来往啊，他的恩慈的待他们，但是受人的侮辱之后呢，被迫征战的时候啊，又彰显出他的这个英勇啊，所以看到大卫这个一个成熟的生命的一个表现啊，所以这个第十章可以说是哈，他这个。作为君王啊，作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啊，一个集中的一个表现啊，跟他以前不一样了啊，跟他年轻的时候，那么这个容易冲动啊，火气很盛的大卫是不同了啊，他现在更加的成熟了啊，那这是啊，今天我们要借着这一章的经文要看到的啊，分成三个小的段落，前面五节。是讲到大卫向这个亚门的新王啊，这个哈嫩王呢示好，却受到侮辱，很不公平啊，很不这个客气的一种的对待啊。哈嫩带领的这个亚门人啊，明知道自己做的不对了啊，开始预备征战，集结周围的这个联军啊，招聚北方的这个亚兰的军队帮助他。所以就要开战了哈，所以从第六节到第14节这第二段呢，这次大卫没有出战啊，这是到现在为止所有的记述当中哈，在大卫的军队征战当中第一次大卫没有出战，是派这个约押出去征战啊。约押这次表现非常的出色，他跟这个兄弟亚比筛两个人啊，各带这个勇猛的军队啊，分头去。迎战一方是亚门人，一方面是亚兰人啊。那他们这个神赐福他们哈，让他们征战得胜啊。那这场得胜之后呢，亚兰人不服啊，又再次纠集这个军队来，继续要跟犹太人征战啊。这一次呢，大卫出战啊。为什么前一次没有出战呢？啊，这个是跟他这个纪念亚门的前面一个王拿辖有关系哈。所以他不直接跟亚门人征战，但是这一次呢，第二场征战是亚兰人出来，所以这次就是大卫亲自带领军队出去跟这个亚兰人征战啊，而且得胜。那看一下地图比较清楚一点啊，亚门人是在这里啊，是以色列人的主要的邻居啊，亚门的土地的下面就是摩亚啊，前面讲的摩亚人怎么被制服的哈。亚门在这里哈，那再往上呢，就是这个亚兰啊，亚兰是在北边哈，在这一章第六节、第十章第六节提到的这些的王的名字哈，这些地名在这个地图上都可以找到啊。索巴是一个大的区域，看哈，索巴在这里啊。然后下面这个伯利恒是这个是一个城的名字啊。马加啊，马加是在这里啊，紧挨着，它也是一个大的地区的名字。然后他有提到这个陀伯人，陀伯在哪里啊？陀伯在这里啊，陀伯是一个城的名字哈。所以你看，这些都是北方，而且北方主要是这个亚兰人啊，所以亚门人呢去找这四个地方的人，跟他们联合来的人啊，组成一个军队。然后呢，亚门人是一个军队哈，他们征战哈，征战的地点，第一次征战的地点，他们摆阵在米底巴啊，这是在历代志上19章记载的啊，所以对照那段经文，我们知道哈，约雅这次征战的地点是在米底巴啊，所以你看他们从耶路撒冷出发，一过约旦河哈，就面对他们的摆阵啊，然后亚兰人在这里，亚门人在这里哈，所以他们就分成两队哈。分头去面对他们，击杀他们。第二次征战是在西兰，亚兰下来以后摆阵在西兰。那这次呢，大卫亲自带兵哈，过了约旦河哈，在西兰这个地方打败了这个亚兰人。那我们看看哈，这个亚门王拿辖哈，这不是第一次出现的哈，在撒母耳记上11章哈，扫罗做王之后，第一场征战就是跟亚蛮人征战啊，那一次就是讲。拿辖欺负这个基列雅比人，亚门人的王拿辖上来哈，对着基列雅比安营，啊，雅比众人对拿辖说：“你与我们立约，我们就服侍你。 本来这个基利亚比人是服软的哈，这个但是这个拿辖不依不饶啊，要欺负他们哈。亚门人拿辖说：“你们若有我剜出你们个人的右眼，以此凌辱以色列众人，我就与你们立约啊。”大家记得这一段哈，他是要完全这个解除基利亚比人的这个战斗力啊，所以要挖去他们的眼睛哈。然后基利亚比人呢，就像这个。以色列人求助啊，这个时候就神就兴起这个刚刚被高利的扫罗王，扫罗就呼召啊，全以色列的12个支派的人聚集成一个大军，然后过河之后呢，来帮助基利亚比人啊。第二日，扫罗将百姓分为3队，在晨更的时候入了亚门人的营，击杀他们，直到太阳近，剩下的人都逃散，没有二人同在一处的啊。这是。扫罗征战得胜，打败的就是拿辖啊，就是亚门人啊。这里面提到说，大卫说这个拿辖曾经厚待于我啊，对于我有厚恩的哈。这是今天这段的第二节，大卫说我要照哈嫩的父亲拿辖厚待我的恩典厚待哈嫩啊。什么时候拿辖厚待大卫啊？这里没有详细的记载，圣经里找不到的哈。那你可以推测，有可能是在大卫逃避扫罗追杀的时期。那既然拿辖常年的与这个扫罗的军队征战哈，那扫罗又追杀大卫啊，所以拿辖可能看到这个大卫是有可以利用的地方哈，所以在他逃难的时候向他施恩啊，也可能是在这个大卫做王的初期，他们之间有一个联盟的关系哈，所以。前面有讲到大卫跟这个摩亚人征战啊，没有提到跟亚门人征战啊，所以在这个时期呢，拿辖可能跟大卫的关系也非常的好，主动的臣服于他啊，所以他们之间呢，对大卫讲说他是与我有恩的啊，所以当拿辖死了以后呢，大卫就派人去慰问安慰啊，试图维系这种跟亚门人之间这种和好联盟的关系哈。但没有想到这个新王做错事了注意这里面的反应啊，大卫对于这个哈嫩的这种侮辱的极尽侮辱的方式的一种的回应，跟他之前是不一样的把人的胡须切去一半，剃去一半第四节，又割断他们下半截的衣服，使他们露出下体这是。非常羞辱的方式这个是不应该这样做的人家来是好意你如果不接受有防备的话，就是打发他们回去就算喽，为什么还要这样去羞辱别人别国的使臣呢这显然是要主动挑起战事的但注意大卫的反应，当有人告诉大卫的时候，他就差人去迎接他们，因为他们甚觉羞耻。告诉他们说可以住在耶利哥，等到胡须长起再回来哈。所以通过这个安排，你看不出大卫一点的怒气哈。当然他会有怒气哈，他会不高兴哈。这个好心没有好报哈，这个不接受他的善意，反倒以恶来对待他，大卫肯定是不高兴的哈。但是从他这个安排呢，看不出来哈，而且他能够控制住哈，他这个不让他在怒气当中。做这个征战、主动征战的这种决定而是当这个哈嫩王已经招聚了联军要征战的时候，这才想到大卫听到以后呢，才差派约拿出去征战所以这里面就看到跟当初他这个拿巴的反应不一样，拿巴也是羞辱他他马上就出去征战，要杀他们全家的人。那这里看出大卫的成长，所以第一个问题呢，从本章中大卫的待人接物来看，大卫都有哪些成熟生命的表现？第二个问题呢，就围绕约押，约押这次表现非常出色哈，所以约押有问题的哈，约押有他的毛病哈，杀亚尼尔啊，后来不支持所罗门呢后来他有他的毛病哈，他有他的血气的部分，但从约撒母耳记下第10章的记载看出约押的。勇敢刚强智谋，而且他很会跟人去配合怎么组成这个联军，怎么安排任务他是主帅呀，他要负责而且他听候大卫的差遣，没有躲避所以这些都是约押的长处所以第二个问题呢，大家可以围绕约押在这次表现战争中的表现呢， 我们看一看哈，可以从他的身上，我们可以学到哪些与人配搭处事的属灵的原则啊？这一方面看大卫的成熟生命的表现，这么多年的磨练之后哈，大卫不一样了，跟以前哈没有那么冲动哈，处事非常的又果断又成熟啊，又稳重啊，这是我们当学习的哈。约押也是很会跟人配合。一起来安排，一起来分担，哈，一起来得胜，哈，这些呢都可以应用在我们的教会、家庭各方面的服饰上面。
所提到的第一题，根据经文的第二节和第17节，就是说看到大卫在生命上的哪些有成熟的表现。那从第二节经文和第17节经文就看到了，现在的大卫他遇事呢是沉稳的，是冷静的，他是知恩图报的。这里的知恩图报就从他与那个后代拿辖的与拿辖曾经的关系，他后代他的儿子哈嫩，他有这样的一个善待人的这样的一个心，就表现出他是知恩图报的。但是呢，他遭到了羞辱之后呢，但是他不屈服任何于他不屈服于所谓的任何亚门人呢或者亚兰人的攻击，他有这样的王者的风范。这是第一题，我就简单这样回答一下。第二题，约押在这次征战中的表现出色，我们可以从他身上学到了哪些属灵的原则？第一呢，先从约押和大卫的关系当中，我们刚才讨论到，在讨论中是从先从约押和大卫的关系，在这场征战当中呢，从约押的身上看到了他是顺服大卫的，他愿意为大卫呢除去征战，就像刚才所提到的，那这就表现出他是忠心服侍大，忠心，他有这样一个忠心服侍大卫的这样的一颗心。再一个，从约押和他弟弟这场。约押和他弟弟出去征战，他们的配搭关系上可以看到了。虽然他们当时在经文当中12节就提到，11节吧，就提到了他们这次征战呢，他们并没有十足的把握。那他和弟弟说，或者是他攻击你怎样，或者是他攻击我怎样，就表明他们当时呢是并没有完全有把握的。但是他们却为了这次征战，他们有这样的一颗勇敢的心。他们有这样的有这样约押，他们有这样的一颗勇敢的心，但是这个是个勇敢的心呢，他们来自于呢12节经文，他们来自于呢顺服神，他们知道呢这次呢征战虽然是有困难，但是他们想到的是为神的名，为荣耀神的名去征战，所以他们呢把结果呢交托给神，他们信靠神，这是从。12节经文中所看到了大卫约押和他弟弟这次出战时他们的心理想他们的心理。那从这样的关系当中，因为我们的实际生活当中呢，就是我们可以学到的功课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在服侍，在与同工服侍的时候呢，我们在与同工搭配服侍的时候，我们要自身要有努力，要尽其尽，要尽。要尽自己的努力，但是呢，要有一颗交托的心，还有一颗信靠神的这样的一颗心，就像12节经文所说到的。再一点就是说通过这场征战当中，我们说到了，就是说人无论何时都要紧紧的要跟随神，这样呢就会少犯错。
迦南人其中有一个在旧约记载的，就是拉班。他追雅各的时候，在31章，他是追到雅各立约，就是说我不会越过这个警戒，你也不可以越过我的警戒。结果呢，迦南人的拉班的后裔也越过警戒，就被雅各的后裔打败了。我就在想，如果那时候拉班也是像罗德一样，跟着亚伯拉罕去迦南地，后果我结果怎么样，我们也不知道。但是也没有如果的，拉班确定他的命运，正如雅各确定他命运一样，就是看着神的应许而行。
好，谢谢美传道，谢谢雅茹的分享哈。这一章一开篇，我们就看到大卫作为一个君王，他有一个国际的眼光哈，他内政方面有恩典、秉公行义哈，他对外呢，他是蛮有恩慈。他虽然有的时候必须要征战，他也不退缩，他就要去打仗的哈。 但是能不打仗，他尽量不打仗，所以他主动向这个亚门人示好啊，是要维系这种和平的一个国际的环境啊，让这个以色列人能够在一个平安平和的一个环境当中去啊，来敬拜神啊，来以神为中心啊，彰显神的荣耀哈。那这是看到他，那他这个受到羞辱啊，他等候时间再去回应啊，这也是他成熟的表现。而且注意，第一场征战他没有主动出去，他是派约雅出去打仗啊。那这也是他顾念到啊，这个亚门的先王拿辖对他的厚恩啊，他留有余地。而且约雅这次征战，你看他没有斩尽杀绝啊，一旦这个他们被打败退回城之后，约雅就撤了啊，所以都是留有余地哈。直到后来这个亚门人还要这个回来哈，亚兰人继续来征战，那他们被迫的去征战哈，所以他不是主动去战，他蛮有怜悯，蛮有恩慈哈。那还有一点看到大卫的成熟哈，就是他如何对待约雅哈。约雅很有打仗的恩赐啊，他是他手下的元帅啊，他能够充分的使用约雅的长处，但是约雅这个人是有问题的哈，在这个大卫死之前，他跟这个所罗门交代的时候，他讲得很清楚哈，他把他心里对约雅的真正的看法讲出来哈，这是在列王记上第二章第五节，你知道希鲁雅的儿子约雅向我所行的，就是杀了以色列的两个元帅，尼尔的儿子亚尼尔和伊帖的儿子亚玛撒，他在太平之时流这两个人的血，如在征战之时一样，将这血染了腰间束的带，他脚上穿的鞋，所以你要照你的智慧行，不容他白头安然下阴间。这是大卫临死之前的交代啊。但是大卫的一生，他能够 handle 啊，能够压制住哈约雅的这种的毛病啊，然后呢，能够使用他的恩赐去为这个国家、为神的名去征战啊。那这一章撒母耳记下第10章是蛮突出的一个表现哈，他的战争的智慧，他的勇气，哈，约雅的勇气和智慧表现得非常的充分，哈，所以这也是大卫成熟的一面。对那些有毛病的人，他依然能够激励他们，哈，使用他们，使用他们的恩赐，让他们充分的为神去使用，哈，这也是大卫成熟的一个表现。
我在这里呢，看到约雅他的品格跟他从神来的恩赐，他怎么样的应用在军事里面呢？从第九节到十二节，就是只有4节里面呢，我们已经看到这个约雅的品格跟他的怎么样用他的恩赐啊。先我们回想从前读到。这个他的兄弟啊，亚撒黑，他怎么样用他的恩赐啊？他跑步呢，就是很快啊，但是他就是用他比较冲动了，所以他就用这个恩赐呢，又用错了，就最后呢，就是生命都自己也被杀了，所以看到这个约雅跟他的兄弟。亚撒黑就是有很大的分别呢。我们从第九节呢看到约雅知道这个亚门人呢、他们怎么样的摆阵，他就真的很有智慧啊，也懂得怎么样去摆阵，前后的摆阵来对付亚门人跟亚兰人呢，就是分开他跟他的兄弟他的兄弟叫亚比筛。这样的分开的去攻打这个亚门人跟亚兰人呢，这个就是他的不处。这个我想真的是神给他的恩赐，就是从军事里面，他能够安静的去思想看敌人怎么样去摆阵的时候，他就怎么样的对付。这个肯定是神给他的恩赐呢。另外呢，他对他的兄弟呢。有也是蛮有爱啊，因为他虽然两位都是出去带领精兵去打仗，但是他没有说你做你的，我做我的哈，但是他就说如果他这个若这在第11节讲到了亚兰人。 弱强过我，你就来帮助我；相反的，如果亚门人强过你，我就来帮助你。这个对，他们两个就是互相的配合得很好啊。诶，你有困难的时候，我就来帮助你了。如果我有问题的时候，你也来帮助我。我想这个真的是神给他这一个更大的特别的恩赐，有爱的时候呢，有关顾在打仗的时候，不但是自己做好自己本分就算了，也关顾其他的另外的一个部队的时候呢，这个也是打胜仗的最重要的原因呢。另外，我也看到呢，这个他这个约押在第九节呢也讲到，就从以色列军众挑选精兵，他不是说随便的找人去打仗啊，他很仔细的要去挑选精兵啊，就是为要打胜这一个这一场战争，所以他这个恩赐也是很有这个领袖的本能啊，就是需要去挑选精兵，不是找一些随便的找一些人来服侍就算了。所以从这几还有一点呢，就是在12节啊，我们大家都看到了，他就是怎么样去鼓励打仗的人呢？怎么样去跟从神？知道一打仗最重要的就是有神的同在，不是说自己有多么的强大。我想这几点呢，都是这个约押得胜的原因呢。那在我们现在回去看我们在教会里面的服侍啊，真的，如果我们跟从这个约押这个品格，他怎么样懂得善用神给他的恩赐的时候呢？我们都应该可以做得很好啊，而且也是真的，我们服侍的时候呢，在教会呢有不同的事工，我们必须要互相的配搭，也不是单单看自己这个事工，就是也要看其他同工所做的事工啊，互相的配搭，在支援啊，在每一个事项里面呢，都要思想到其他的同工，其他的服侍怎么样才能够做得最好？因为我们在教会的每一个事工都要这样的配搭的时候呢，就是彰显到我们就是一个一呃在家在教会里面都是一家人，我们必须要以爱，也要以各样的行动。互相的帮助，互相的体谅，这样才能够真的让教会每一个事工都能够做到合乎神的心意。
好，谢谢兄弟姊妹的分享啊，很全面的来分析约雅这个人啊，而且这一次他征战没有私心啊，你看前一次他为什么杀那个亚尼尔啊？哇，这个亚尼尔对他做元帅有威胁了啊，他私心一出来，他就会做错事啊。但这次你看他说第12节说，我们都当刚强，为本国的民和神的诚意做大丈夫啊。所以这是他的看见啊，这是不是为自己征战，为这个国家征战，而且为神去征战啊，而且是要神的旨意去成就在我们的当中啊，所以这是他的好处。而且，第13节看到他哈，他分配完任务以后，他没有等候哈，他很有担当，他是主动出击的啊，约雅和跟随他的人前进攻打亚兰人啊，那这是战争的转折哈，亚兰人被打败以后，亚门人也怕了啊，所以约押在这次战争当中真是非常出色的表现是非常好的一个元帅啊。
那代表第二组分享，我们也是讨论了，一是关于大卫，他没有轻易动怒，因为我们觉得他是经历过神这么多年的带领，他已经使他能够不再计较眼前的这些事情，面子上的事情，而是能够看到眼光可以看到更大，看到说不，看到别人的羞辱，看到不激起全国的愤怒，所以他做的事情就是，因毕竟不再靠自己的血气，
可以保持冷静，所以就没有神的话就没有智慧，但是有神的时候就知道什么事情是最重要的，然后我们有两个姐妹也特别分享个人的经历，就是以前一言不合就会和别人就顶起来，然后现在是知道要按什么事情是按神的心意去做。从约牙带兵打仗这件事上，我们看到说我们同工之间要彼此配合，虽然服侍的方向可能不同，做的事情不一样，教会有很多需要，但是我们关键是合一的，然后我们特别是从月牙对他的弟兄说，我这边弱的时候你来帮助我，这件事上我们看到说，其实每个人都有弱点，做事都可能会有疏漏，但是在团队在一起的时候就可以有互补，就不计前嫌这样互补，最后是说我看到的。都是当我们以神为中心的时候，包括大卫，他是当他能够以神为中心的时候，就不再说，是不是别人是不是干犯我，然后我也看到说，在约雅是也是以神为中心，知道是神在行事，愿耶和华凭他的旨意而行，所以就在这一切当中都是看到神的作为，我们也有一个小的细节，就看到说亚门人是那个罗德的后裔，所以。是耶和华说要保全他们的，所以我们查了，我看了一下那个经文里面跟亚门人征战都没有说以色列人杀了多少多少，就是最多就是夺了他们的城，打败他们。我其他民族就外族的时候都看到几万几万的，所以也是感觉是神在做工。
小平姐妹在组里分享说，看到这个大卫哈、派出去的人受到羞辱，然后大卫呢，虽然心里边就是不开心哈、但是没有马上去行动去攻击，那就是说，我们对待别人的羞辱的时候，尤其是主内的弟兄姐妹哈、这样的羞辱的时候，我们要。要宽容，要忍让哈、不要去以恶对恶。那他也还有提到，就是这个在传福音的过程中，经常遇到这样的不公平的对待哈、就是就本来是好意，但是对方却不理解，然后会反过来受到侮辱和攻击。所以我们出去。传福音就是出去征战，我们要靠着神，带上自己的全副军装，穿上神的军装，我们这样才不会受伤害，自己不会受伤害。然后再一个是，亚门人的首领们哈，给亚门的王哈嫩做出错误的帮助，然后。就说把大卫派来这样的友善的动作解读成敌意的来窥视他们，来攻打他们，然后使亚门王他们一起就做出这样的事去羞辱大卫的人，所以这个亚门王的这个帮手们也是那个也不是好的帮手哈，再一个就是说。这个从这个，约雅元帅，约雅这个人，真是很复杂的一个性格哈。但是他真的是在作战中，他真是勇敢的，而且是身经百战。那这一次呢，是一次那个，应该是以少对多的一次征战，也是前后腹背受敌的情况下。这个约雅能够临阵不危，然后劝大家要刚强。第12节，要刚强壮胆，哈，做大丈夫。我们知道这个亚兰人在第8章的时候，就是哈大底谢哈，索巴王利禾的儿子哈大底谢，就跟大卫发生征战，然后大卫擒拿了他们马兵1700，然后又杀了在第三杀了，再杀了亚兰人18000人，就得了大名。所以这个亚兰人跟大卫就这样那一次征战失败，他们受到了羞辱。所以这一次呢，亚兰人 联合亚兰人，他们要报仇啊，所以这里也继续提到了这个哈达底谢哈，就是他们就是要回来报仇的。约雅元帅哈，在这一次征战中非常出色的表现，他一个是配搭，这就是告诉我们，我们做神的事工啊，不要是强调自己哈，不要觉得自己有多能干。一个人再能做，也做不了所有的事，只是一块砖，或者是一个小螺丝钉，或者是我们身体的一部分哈，要和肢体的其他部分去配搭，才能完成我们所要做的事情。然后我们要知道对方的软弱是什么，我们才可以去援助，去帮助他，去帮助对方。所以在兄弟姐妹之间，我们彼此要互相有这样的熟悉，也要知道什么时候去伸手去援助，而不是在对方软弱的时候，甚至于还会嘲笑别人。第二点呢，就是谈到这个约雅呢，是他有说到为神的诚意做大丈夫哈，那他把神放在前面，是为神征战。那为神征战呢，不是说。这是神的战争哈，我们就不做事情了。他是说为神做大丈夫，我们有我们的与神同工这样的责任。然后第三个呢，就是约雅说的下一句话，愿耶和华凭他的旨意而行。这句话的意思呢，就是靠神的旨意。我们虽然我们去也行动，但是我们要依靠神。跟神同工的时候，我们才能得胜。所以在这场大战中，虽然以色列是处于那种非常劣势的地位，但是以色列人从上到下与神同工哈。我们在知道在基督里，我们作战就会无往不前、无往不胜。所以这是一场又是一场大胜利。
好，谢谢爱丽丝姊妹的分享啊。这个大卫的成熟哈，他就能够更多的表现出基督的性情啊。这一章里面这个哈嫩王和这个亚门人，就是罪人的一个代表啊。以怨报恩这个本来大卫王是蛮有恩慈来对待他，但他却把自己的活路给断了啊，主动挑起征战来啊，就像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地上。来拯救我们，但是罪人呢，却要把这个救主钉死在十字架上哈。那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如果不忍耐不宽容的话，人真的就没有活路了哈。所以大卫的这一次的忍耐等候到不得不征战的时候才出去征战的时候，这个是在代表主耶稣基督那种的恩慈怜悯啊。所以这个人的改变哈，就是越来越朝着。耶稣基督那个完美的形象在改变的感谢主好，我们再复习今天这周我们要背诵的经文请大家开麦，我们一起来很简单也很容易背的相信大家已经背下来了撒母耳记
撒母耳
下
记
第
下
一章十
十
三
三节，
节，他必
必为
为我的
我
名
的
建造
殿，
殿我
必
必坚
坚
定他的
定，他
真位，
的
直到
直到永
永远。
远。
撒母
撒母
耳
耳
记
记下
下
七
七
章
章
十
十
三
三
节。
节。
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主啊，谢谢你。借着今天这一段，主啊，让我们再次的看到主啊，大卫因着你，那你的慈爱，你的恩典。充满着他，让他有能力能够来后代亚门王的后裔哈嫩但是主啊，我们也看到哈嫩王这个新王，他没有智慧，他看不出来这样子没有办法领受这样的个恩典哦。主耶稣真的是也能够再次来提醒我们，主啊，我们都是罪人，主啊，我们真的是白白的领受到你的恩典，这原本是我们不配的。但是主耶稣，因着你在十字架上的流血，主啊，你成就了这个救赎的工作，主啊，我们也真的是看到大卫王的生命，也是因着他不断的经历的一些事情，而生命更加的成熟，主啊，真是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借着这样子的一个学习，我们的生命能够更加的来成熟，能够来 荣耀你的名。哦，主啊，也让我们能够来好好的使用圣灵给我们的一个恩赐，来与我们的弟兄姊妹来配搭。哦，主啊，为的就是来荣耀你的名。哦，为了就是来建神的国。哦，主耶稣，求你带领我们所有在线上的弟兄姊妹，祝福他们每一个人的家庭，也真的是纪念我们每日来到你的面前的来领受。哦，主啊，让你的话语能够成为我们生命的力量。感谢主能够来荣耀神的名。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
阿门。